从2016年中国的快递啊，完成业务量当年是312.8亿件，到2018年呢，已经超过了500亿件。如果按照一个包裹200克包装的耗材，整个的包装量呢，这个耗材就超过了1000万吨，也就是说给地球带来1000万吨的负担。当中呢，只有不到10%得到了回收的利用，其他的就是都到了这个垃圾当中。这个整个给地球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也给大地和海洋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在中国一些的地方呢，快递垃圾已经占到了垃圾总量的1/3左右，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
讲到了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500亿件快递产品。1000万吨、
啊、
1000万吨当中，您说的这个只有10%不到的可以得到了回收利用。
是的，所以就造成在2018年1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马里亚纳那个海沟，世界上最深的海沟嘛，在那里边的探险就发现，在海洋最深处10000多米的地方，都已经有发现了这个塑料微颗粒。这个概念会想一下会非常可怕，因为这里边这个塑料微颗粒是不可以降解的，然后这个呢很可能就是被鱼吃掉，所以你每天餐桌上很有可能吃到的那些鱼将来会越来越多，你其实是把塑料吃到了你的身体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大量的，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啊，大量的看到这个塑料包装对身体的危害。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速战速决的口号。那今年中国谈到的是一个雾霾，空气雾霾，但实际上这个整个塑料在这个环境当中带来的污染是非常严重，也是带来雾霾的其中原因之一。
包装的材料通常都有哪些？刚才我们提到了塑料还有其他的，那它怎么样对环境造成危害呢？
包装来讲，首先呢，包装盒呢主要就是纸板，那生产1吨纸啊，就需要17棵10年生的树木。那包装物里边还有塑料袋啊，塑料填充啊，本身生产1吨的塑料是需要3吨的石油。收到包裹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胶带。其实你想想，一个最小的包裹，差不多就要是0.8米的胶带，要不停的缠啊，才能结实嘛。然后到2018年，胶带的整个的用量就是。这个长度啊，就是差不多是4000万公里，这个数字就是绕地球可以1000圈，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胶带呢，在地球上如果进行降解，是需要近100年才可以慢慢的降解。其实把这个数字去量化以后，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仅仅是中国的现在包装物的回收率没有超过10%，这里边呢，其实一个是包括回收的意识，还有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回收的知识，还有一个其实有回收是否方便，政府啊在法律和政策的层面上有强制啊或者是鼓励的政策，比如说澳大利亚前些年就做了一些很好的政府有一些规定，对矿泉水瓶直接就会有一个标识，就是增加1毛澳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然后通过政府通过媒体告诉老百姓说啊，你买的每一瓶上面实际上我们增加了1毛钱，让你来把这个瓶子，提醒你这个瓶子一定要回收，这1毛钱其实是还给你的。那其实这个政策来讲，我觉着增强了很多的老百姓这个回收的意识，像我们新南威尔士州可以看到到处有这种回收的箱子，很多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喝完的这个瓶子扔到里边，他直接会给你一个购物码，然后你可以拿这个券来讲，你就可以再次去购买东西，这样呢让老百姓提醒他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借鉴，阿里巴巴前段时间提出了绿色物流2020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先进的，不但是在包括智能菜单上面，因为每天要产生几百亿的面单嘛， 所以他们从这个纸的包装一直到盒子的包装，提出来在2020年要在200个菜鸟驿站全面的使用环保袋子，并且上门取件的时候用的包装箱要用这个环保再次利用的这种包装箱。所以我觉得有这种领头的企业来做这件事儿也是非常好的。
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澳大利亚是怎么来处理废旧的包装，这个成效如何？
澳洲不存在像中国那样非常大规模的快递包装问题，人口也少，网购的数量也相对少很多，但是塑料包装的人均使用量和中国甚至其他国家其实都是类似的。过去呢，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呢将大多数的回收垃圾其实是出口到第三国进行再加工，其中呢70%是到了中国。从2018年起，中国政府也禁止这种洋垃圾进入中国，所以说澳大利亚企业实际上就是面临着很多要自己处理这些垃圾的问题。那么在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些有意识的企业，就像我们澳大利亚最大的天然家庭和清洁个人洗护工厂，这个 Natural Organics，他们在这个几十年以前重视的就是在环保方面进行研发和革新，它是南半球第一个采用 PET 塑料和第一个使用植物作为原料来生产外包装，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可以降解和回收。从消费者的角度应该怎么识别呢？你看这个塑料瓶本身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它里边是添加了色母粒儿这个染料，这种塑料是很难再次被重复使用的。再生瓶它本身要不就是透明的，要不就是颜色很浅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瓶子本身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处理之后，这个塑料是可以100%的再次被回收使用。那所以说这个塑料你本身生产了第一次，永远可以无限次的再次循环。
在澳洲有很多的民众都是非常热心环保的，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识别环保的包装材料，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具体的标记啊或者文字啊可以帮助我们来识别？
消费者呢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一下塑料瓶底儿，就是在这个瓶子底下有一个数字，这代表的是瓶子材质的种类。大多数的矿泉水啊清洁品，还有个人洗护产品，还有这些牛奶瓶，这些食品类的啊，都是1或者12，这种通常都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呢，要特别注意看一下这个外包装，这个彩色的画面是印在瓶子上面呢，还是外面有那个彩色浮膜？瓶子在回收的时候呢，这个程序是，如果是外浮膜，那么这个浮膜和这个瓶盖通常是不能回收的，都是由人工啊把它分拣出来，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直接可以接下来之后这个瓶子本身就可以去做后期处理了，它要去做一些清洁啊等等的，这个把它做成一些微小的颗粒，然后再一次把它再生成某一种瓶型。但是如果这些图案是印在瓶子上面，那么这个塑料里边就有色母粒儿，这个就不可以回收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小常识来支持一下这个环保。那你的一个小改变，地球可能就是一个大改变。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倒逼一些生产企业，多用可以这种回收的塑料瓶子，采用这种浮膜的包装形式啊，来生产外包装，减少一些地球的负担。